如果你能活到100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好，各位好啊，今天的很难说又开始了。今天仍旧请到的是楼哥和兵哥，二位哥哥好。嗯，
南哥好。
南哥好。
哎，大家好。这个今天咱们就开始了。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早一点啊，我们以后呢都早一点。这个因为周末啊发生的事情比较多。
怎么了？先打住啊。这个我想起上周那个未完成的话题。
哎呦，还有未完成的话题。
你这个，
上周我们这节目长的简直。
对，就是上周最后一个尾声阶段那个凸显一个话题。
哎，你说，
就是南哥作为老板跟这个兵哥，
什么呀？
就是大家很有兴趣看看那个、那出
上次是
那出悲剧。
上一集是用上海话结束的，
哎，
就是叠金的，
哎。
普通话翻过来就是谈金两，
对对，谈金两，
谈金两。
二位有没有谈出什么结果？
哎，你看啊，
他一直不给我机会谈呀。
不是啊，你看，哎，这个现在的状况，关键是用事实说话，对吧？
啊，
用事实说话。
什么事实？
哎，兵哥今天来了，对吧？这个来了就代表着。谈好了，
哦，没有谈好，我也要来。我不上次你说吗？
没有谈好也要来。
我不是宁泽涛，
哎，
我不是小宁，
哎，
我对吧？
不是，你想做张国伟是吧？
不是，
张国伟不也投降了吗？
对，是投降了。
张国伟最后也投降了，
也被招安了呀。
对啊，
对
啊，就是也就是说，你也被招安了。
他都没招我，问题是没人招我。
兵哥呢？我觉得就作为老同志呢，他还是这个识大体，
顾
大
局，
哎，这个
英文叫 big picture，
哎 ，big picture， 对吧？哎，我们在这个在共同的这个。努力的这个，
你看，语无伦次，都想不好，那么能说的一个人，说到这个，有人要跟你叠金的，
哎，
我搞不大清楚，应该紧张，
这个
家伙不要乱，心不要虚，
兜里银子这个不充分，
这个我可以理解，
就不够硬气，对吧？哎，这个我们慢慢聊啊。我觉得是这个求同存异，总能够找到共识的。
是，
统
一战线，统
一战线，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好，今天开始聊什么呢？今天先说什么呢？先说这个男篮抽签
啊。
虽然那天呢，我
不是一好签吗？还说啥？
应该要怎么说呢？就是，
对不起，我首先又要打断一下，就是。我看了很多新闻，里面那个杨超越是什么？是有一个是锦鲤，
哎，对对对，
是他抽的是吧？
对对对，他抽的
什么路子？这个
就是杨超越啊，那天啊，反正我是也没有很关心，因为我在转播比赛，但是后来看了好多视频。那天晚上很多朋友，
他是现在很红的网红，
不是？你听我说一个事儿啊，就是那天晚上很多朋友说你改名叫兰兰吧，我什么意思啊？我改名叫什么？我小名叫楠楠嘛，
对
啊，就是我改名叫兰兰，是有兰花的兰，
嗯，
有
蓝色
的兰，
嗯，
哎，都有，就是改名叫兰兰什么意思？后来他们发给我一个视频，就杨超越在那个比赛里边啊，不是，就是说那个中国兰兰，这个国际兰兰，
我明白，
兰兰啊，
讷勒不分，
哎，后来呢，有很多朋友跟我说，我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我笑了半天，后来很多朋友跟我说。他要不是这么一出啊，你都不知道他参加了这活动，你知道吗？是吧？哎，好多朋友，
他究竟是网红？
他是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组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组合？
什么组合是吧？参加了一个什么什么活动？
三个都差不多。
参加一个什么活动？然后呢，就是他第三名，然后第一、第二名呢就莫名其妙就退赛了，然后他就替补成了第一了。这呢不会唱也不会跳，没有什么才艺。但是呢，就是一个字儿叫什么呢？叫旺，他就是旺。这个人呢，就是大家运气好，
旺旺的旺，
旺旺的旺，就是特别旺，就干什么都很旺。
所以这次抽男篮
让他去
抽
了
哦，就是他是一网红，
哎，网红，一网红。完了以后呢，这个你兵哥你不用记啊，过两天一会儿就换一个网红。这网红现在这个是
哎，就是我突发奇想，
你说
要不咱们仨也成立组合吧？
啊，
叫 out 组合，
叫 out， 为什么叫 out 组合？
就是我们 out 的厉害啊！
不是
三个人，杨超越基本都讲不太清楚，
不知道，
对啊，
来历讲不太清楚。
对对
对，
对，咱们还是说回这个世界杯吧。世界杯呢，中国抽到了一支好签，
上签，
上上签。这个上上签呢，后来我一看呢，回顾了一下以前之前的那些预测的文章啊，我也发现，就是你怎么抽，基本上也是上上签，
嗯
啊，是吧？这个因为咱们中国队呢，这次是作为这个东道主排在了第一阵营当中。这个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你往下排，中国的这支签啊，什么波兰呀、科特迪瓦、委内瑞拉，咱就没怎么听说过这些球队。后来我仔细的去搜罗自己的记忆，我都不记得科特迪瓦、波兰和委内瑞拉当中有谁我们认识。
不是，这篮球世界杯怎么能现在已经有32支队伍了？
对，这就是扩军了。
怎么能有这么多
扩军
球队来打？
扩军了。因为什么呢？原来16支，大家觉得太少了。
嗯，
可是如果说是
他这扩的也有点厉害，直接 double 啊，
扩的有点大，对，
是吧？
扩的有点大。
人家都
人国际篮联也希望说把这个蛋糕做大，
对，
啊、这个可以理解，这个可以理解
啊。所以这个扩军，既然是扩军嘛，就是那第一步把规模做起来，
嗯，
是吧？然后呢，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嗯，
是吧？这样的话呢，它的商业价值啊、利益啊，才能最扩大化吗？
足球世界杯从16支到32支，这花了 N 多年，好几届呢。
嗯，
它这也不能，这个篮球也不能直接从16就到32。
现在的这个速度啊，
不管
跟当年的
速
度
不一样，
啊、
现在都是火箭速度了。
哦、火箭速度了，这个哎，那个组合叫那火箭什么？火箭什么的？我想起来了，杨超越那组合叫火箭。101，
火箭101，
火箭101，我想起来，你不说火箭，我还忘了这事儿
啊。
再说回来啊，世界杯呢是这样，就是篮球呢以前叫世锦赛，大家就觉得说这个杯啊 ，World Cup 这个名字啊是属于足球的。
嗯，
其实呢，告诉大家啊，就是足球的世界杯之外还有一个世界杯，
嗯，
这个世界杯是真正意义上的非常牛的，可以说是最强的队会夺冠的那个
啊，
那个杯，那个杯的名字叫板球世界杯。虽然说这个咱中国人不太熟啊，什么巴基斯坦、印度啊，什么
英联邦的
那个
对对对
那个板球世界杯，为什么呢？板球世界杯上来单循环赛
啊，
单循环赛出来之后，决赛打5天，你说5天比赛之后强就是更强的那支球队获胜，我完全相信了。但是板球世界杯呢，由于它的传统太长了，
打得太长，
它的比赛太多了。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杯不好看。那么世界上最厉害的世界杯呢，还是足球世界杯。足球世界杯和现在的篮球世界杯之间的有一个比例，
嗯，
大概是1:9这样的一个比例，
嗯，
就是世界杯的影响力和篮球的影响力差很多。所以这个国际篮联，这个 FIFA 希望不是 FIFA 了，这个 FIBA 对，
嗯，
FIBA 希望把
FIBA 篮球
这个篮球呢能够做得更大一点，
嗯。
那么目前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扩军，
嗯，
但是扩完军之后呢，大家发现就是一抽签，中国队笑得跟什么似的啊，就是你看看啊，这要16强的比赛，你
科特迪瓦、波兰、委内瑞拉，
对啊，楼还记得吗？就是这些球队当中有谁你认识的吗？我实在一个想不起来。
嗯，对，波兰那个中锋戈塔特是吧？
戈塔特，对对对，
戈塔特，然后还有一个兰佩，
对，
哎，兰佩现在在
CBA，
在 CBA，
对对对对对，
在 CBA，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从这三支球队来看，恐怕是。这32支球队当中最差的3支球队了，你随便看一下。
不，比他们差的还有
啊！你看，
你看，
我们看 B 组啊 ，B 组，俄罗斯强不强？阿根廷
对，
韩国
当然强了，
这都很强，对不
对？
然后你看看 C 组更不得了，西班牙、伊朗。
C 组就是突尼斯弱，
突尼斯弱一点。
然后 D 组，
波多黎各也很强。
D 组，安哥拉跟这个菲律宾都不行。
都不行，但是菲律宾也赢过中国队，安哥拉也赢过中国队，对不对？意大利也很强，塞尔维亚甭提了，那是前男的这个球队。一组当中，土耳其、捷克、美国，就日本差一点，是吧？
嗯嗯。
F 组当中是希腊、新西兰、巴西，这个是很可怕，黑山老妖啊，那是啊，个个都2米，控球的2.08米啊，多米尼加、法国、德国、约旦，法国跟德国就这俩就够你呛，啊，
是
东莞。加拿大那就靠着美国呀啊，塞内加尔后边是这个立陶宛，你想想那是萨博尼斯，澳大利亚拉倒吧。所以中国真的抽到了一支
哎
上场。
我也觉得哎，这个签东道主要是说占点便宜呢也正常，不过这便宜确实占的有些
太大了。
就是我也没有从来没有这8个组完整的这么一看， 这么一看，这个分给中国这几个对手还是花了心思了。
啊、你 想
因为其他的组你现在看，基本就一个偏弱，
嗯，
就一个是明显偏弱，
对对，两强加一个半强，对吧？
我们这组四个偏弱，
四个偏弱，对，
是吧？
对对对，
是这个路子吧？
对对对，四个，
所以得把他们给弄一组里，
哎哎哎，
这个有点啊，
但是
抽签啊，
但是话说、
啊、
话说回来了啊，嗯、我那天就是大家在。集结叫好，好，这个守望啊，我们这个
都说杨超
会抽
锦鲤、
哎，锦鲤
会抽，我都看到这个，对对，
会抽，
会抽。
但是那个我在想啊，在科特迪瓦的这个某广场上，在波兰的某广场上，以及委内瑞拉那个地方的某个广场上，嗯、人们也在集结叫好，
对对对对，
好，我们跟中国队抽在一块了，有没有这可能？
当然有这可能，这
跟足球差不多，
对
对
对，
跟
足球差不多。
怎么说呢？就是。参照足球世界杯，
嗯，
过去那么几届，东道主相对较弱的情况之下呢，分组抽签呢一定是对他们稍微有利的。
对的，对。
比如像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
是。
当然了，这个你东道主抽到有利的签，好签出不了线也有，
对，
也是2010年南非。
这个就是抽到你了，你还出不了线，那就没办法了，
对，
是吧？但是从这个小组来看呢，中国队
出现，我觉得
出现
没问题，
出现应该没问题。
怎么打你这？
对对对
对啊！
除了说波兰、
委内瑞拉，这不最近跟我们谈要帮他们解决用电那个水电站被美国破坏的那个事儿吗？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
你不知道吗？委内瑞拉最大的水电站被美国搞破坏了，然后全国一半停电，然后中国答应伸出援手，对。
没委内瑞拉不是那边就快打仗了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对对，
不是说打不起来吗？
打不起来是打不起来，
打得起打不起，但是
不是说委内瑞拉几百万民众都已经跑到国外去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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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是两回事、啊、
那个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呀，这个是把一首同花顺打成了一副垃圾、
哎、他们是怎么从全世界那么多篮协里边选出了这个32支，包括像委内瑞拉这种，
这有
他也有排名，
有一个世界排
名，
有一个世界排
名
的，并且还要参照就是在各洲际的比赛当中打的这个
的。那这个我们这次的目标不仅仅是16强，
那
应该要
进八强，要争取进八强，
应该要进八强。
那么
进八强是世界啊，是那个奥运会的名额，
不是
进奥运会，
不是，是7支队进这个
奥运会。
奥运会，但这7支队当中呢，中国队有一个先决条件，什么呢？就是只要在所有的亚洲球队当中
排名最好，
你是排名最好，你做亚洲的老大，
这个有机会。
这
个哦，
对，做亚洲老大不一定，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还有什么菲律宾、伊朗？
对，菲律宾这个伊朗、
韩
国、韩
国
啊这些。
对对对。
当然，韩国现在在阿根廷跟俄罗斯一队啊，伊朗在西班牙
出现都有，
西班牙跟波多黎各一队，伊朗有机会出现。
所以我跟你说，你再仔细看这个抽签的时候，除了中国队这一小组抽的好之外。把什么伊朗啊、韩国也抽的，他们有点头疼。
对啊，
对吧？
你
他们那个组基本伊朗韩国就别考虑出现了。
对，不是你把日本抽的跟美国一组，你说你怎么弄？跟土耳其、跟美国一组
就得把咱们的亚洲的主要对手都抽那些
灭掉。
对对对
对，
对
他们
直接抽签就灭掉，
只要他们不出现。
这个、
中国队
这个工程有点大，
对
呀、
啊，
又是一盘大棋。
啊，这个有点
又是一盘大
棋。
对对对对对。
那么再说一下啊，就说这次的世界杯因为是第一期，所以大家呢很多还不了解，就是世界杯出现以后，咱们不是要打一个16强的这个比赛，
对对对，
要打进8强吗？
对啊，淘汰赛吗？
它不是淘汰赛，它是两轮淘汰赛。两轮淘汰赛什么意思呢？
啊、小组出现了，啊，还要再打一个小组，
再打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是谁组成呢？是 A 组的前两名和 B 组的前两名。那么咱们就来分析一下 A 组前两名有可能是谁。
反正有个中国，
基本上我们认为是中国跟波兰，
波兰、啊、
中国跟波兰，
就看理论上，理论上
就看、看中国跟波兰谁是小组第一，谁是小组第二、
嗯。
但是你到了这个小组的淘汰赛当中呢，其实还要打 B 组的前两名 ，B 组前两名很可能是俄罗斯跟这个
阿根廷、啊，对啊。
那么中国打俄罗斯、打阿根廷这两场比赛。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
他也是小组单循
环吗？小组赛，小组赛，
小组单循环。
但是小组之间不打了，就是
啊，就中国跟比如说跟波兰就不打了，
波兰就不打了、嗯。那么中国打一下俄罗斯，打一下阿根廷，然后看小分里边谁能够出现。那么如
小分就是
这个小组里边啊，我觉得就是出现几率比较大的还是阿根廷跟俄罗斯，就看看中国人，中国队现在要灭阿根廷很难嘛？
对啊，
就看看中国队对俄罗斯这一场能够打成什么样。如果能够打胜俄罗斯的话，中国队基本上是会小组。
中国能胜俄罗斯吗？这我还真不是很知道。
哎，这个事儿
啊，篮球啊，我们现在已经那么
不是两位哥哥， 这个男篮世界杯8月31号开幕啊，离现在还有这个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嗯
啊，咱
们
就
可以提高了，
对，咱们就已经开始在这儿算这个算那个，
嗯，
有点算的太早了，
不是算太早了，不是算算嘛，这又没
不算，我们说什么呀？
对对，你说什么？你老说这个杨超越这不成啊？
哎，
怎么了？
现如今说杨超越，哎，这个就是收听率高，
我收听率高，你不光考虑收听率，咱这是咱是一个有格调的节目，
对，就是有，对，就是我也同意啊，我也追求格调
啊，
但是现如今光追求格调，那一定 out 的吗
？out 吗？
啊，就是
咱说世界杯的不 out 吗？说世界杯嘛，是不是？杨超越抽了世界杯，行了，有杨超越啊，再说一遍，杨超越有杨超越啊，这个。说回来，就是如果说中国队真的放卫星战胜了俄罗斯，那么八强就到手了。
嗯、
但是，俄罗斯有没有可能不出现？你想想这事儿，有没有可能俄罗斯
不出现？那对咱中国队进八强不是更有利吗？
更有利，对啊。那问题
是，就
是、
但凡是什么韩国队，
嗯，
对吧？取代了俄罗斯晋级到16强，
嗯，
然后咱中国队在第二届的小组赛跟韩国，
嗯，
那就是直接砍瓜切菜，
嗯，手拿把掐
啊。
嗯，那尼日利亚有没有可能出来？
尼日利亚嘛，我印象当中，尼日利亚跟安哥拉啊，这是过去历史当中非洲的这个篮球大国
传统强队
啊。但是呢，过去在世锦赛、奥运会啊，也有跟咱中国队相遇，
嗯，
就是基本上咱中国的赢面还是比较大。
嗯，这个非洲篮球啊，我有一个切身体会，我这个事儿说一下。大概10来年前，在这个外贸学院，我们租这个场地。租完场地之后呢，一帮人打球，他这个场地呢是花钱租的，所以呢肯定得看老板谁租的，谁说了算，可以谁来打。那么我们去的人呢，去了6个，说要打全场的话呢还少4个人，那儿有一帮留学生，
嗯，
我们就找留学生。后来我那队我就看到一个将近2米吧，
嗯，
一个黑人，
嗯，
那个肌肉那个线条啊，那个漂亮的，哎呀，这个就是运动员，
嗯，
然后他说。他说 try me， 我说哎，你到我这儿来。完了我一想，我这队里有一个这样的，我打中锋吧，
嗯，
我就把打中锋，他就背对背打背靠着人家，那个防他的人1米70多，根本防不住，往他脑袋上叭把球传过去，他两只手在空中拍了一下想要接那个球，球从他两只手当中穿过去，他两只手拍到了一块，也就是说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向上的一个鼓掌。我看了就愣了，就说我传了那么轻的一个球，你居然就漏过去了。
不是，这哥们儿过去打过篮球。
哎，你听我说呀，完了以后呢，就打完比赛，我们就输了嘛，输了就下来了。我就问他了 ，Where you from？ 就是你哪儿来的？因为那边隔壁场子有一个小美，据说在 NCAA 也训练过，
有基础，
没打过，
有基础。
那个全场一个人过5个，一个人过5个，一直是这样。
嗯，
我说你这黑人怎么差那么多呢？你不是对不起老黑的这个传统吗？我说你哪儿的？说我布隆迪人。我，哎呀，我这非洲黑人跟这美洲黑人怎么能差那么多呢？差太多了。他们那儿踢足球，他们那儿呢不打篮球。这个非洲篮球的基础啊，跟这个足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尼日利亚可能不一定出得来。俄罗斯就看看韩国怎么样了。
啊，这个分析太细了，太细了，
就是提前半年多啊，就在操这份心。
哎，
我看着你还是先操中国队的心。
中国队的心，
中国队，比如说，哎，
今年因为我
什么红蓝之后啊，
对对对，我为咪咕呢解说了这个整年的这个 CBA 的这个联赛，那我对中国队呢比较熟悉一些。中国队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前提，就是红蓝这比赛，大家都觉得红蓝队这个名字就很土，就是什么红队蓝队，什么一会儿这个队打那个，那个队打这个。
嗯，
但是大家要知道，两支国家队就变成了多一倍的人参加国家队
打国际大赛嘛，
打国际大赛，
他的用意就是这个。
对，而球员有没有打过这个？
国家队的国际比赛，
国际比赛对于他本身来说是不一样的
啊，是这个绝对有，绝对不一样。
那么就像这个现在的 CBA 啊，咱们就说这个 CBA 现在是进入季后赛，季后赛第一轮刚打完，明天晚上打第二轮。今天就是第一轮比赛打完之后，我们已经发现了红蓝队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国家队的这个影响。
嗯，
比如说这个浙江队有一叫吴前，知道吗？吴前前方的前，这都不知道这人是谁，是吧？这个小孩三分很准
啊。
你也就觉得这个小孩子三分不错，你听都没听过。哎，红蓝队人打了国家队了， 不一样哦，在场上的那个表现就完全是两码事了。然后你看一看今年的这个 CBA 的这个，
但是他不是还是没进国家队吗？
是没进国家队。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没有，你想他都没有进，
就是说红蓝队打国际比赛是有效果的，
有效果的，有效果的。这些球员啊，现在你打那个国际大赛啊，特别是 CBA 的这个，外援也比较多，外援的能力也比较强。说实话 ，CBA 的整体的素质是在提高，那么他们的素质在提高，国家队的素质就在提高。唯一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把这群人，因为比赛打那么多，要打到五月份才结束，你五月份之前你不知道谁受伤，就是保持一支合适的并且健康的国家队，八月份去打比赛，这个我觉得有难度。
我呢，篮球反正也不是特别懂，也不是特了解，看看比赛凑个热闹还行。但是说老实话，我把话放这儿，我对李楠作为主教练的这个主教练的气质啊，我是有一些担心的。
哦。
我觉得，哎，
同是李家门，就是背后捅黑刀。
哎，不是，理性是世界上最大的，
对对
对
对
吧？
我要是每个姓李的我都把他当亲人，那我还了得了？
那你这个市民兄是吧？市民兄，
那还有原籍兄，
原籍兄叫原籍不对，市民兄。
哎呀，照你
姓李的亲兄
弟，还有客用兄，
客用兄，客用兄。判断成贼子啊，这个
不是
李克用、李克勤。
我只是从一个就是球迷或者是解说员看了这么多年比赛，就是一些主教练在现场指挥的这种临场的气质，我觉得这种国际的，包括在亚运会的这个表现，我个人觉得有些担心。这可以吧？这
可以
吧？
没有，
有些担心可以吧？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
顺便我就说一句题外话，反正也篮球的，你们是篮球圈的，原来广东队的那个教练李也是姓李，李春江他为什么不能当国家队教练？
春江呢，一个是我觉得在这个气质上边啊，气质上来说，他更喜欢在这个俱乐部当中，因为俱乐部当中他是一个，这就是，
你啥意思？不是，是国家队中国篮协征召过他吗？他在广东那么成绩那么好，对吧？成绩那么，他难道一点当国家队主教练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我的一个就一直没有搞明白的问题。
篮球圈跟这个赛车圈也好，跟足球圈也好，它里边有一个人脉的问题。就是人脉，咱们中国人就讲到一个，
简单讲就是人缘不好，
条线的问题。
人缘不好，
不一定是人缘不好，我觉得就是一个条线的问题。
就
是这个国家队有一个国家队条线，比如说
赵继伟啊，他是什么？
比如说
谢兰成啊，
对对对，国家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体系。你在不在这个体系里边，这个很重要。这个其实在中国人来说，这好教练还少吗？好教练多的是
啊，中国篮球好教练多，
好教练还是很多的。
就是你看又是你们李家门的
谁？
邱平兄。
邱平兄，对不对？对不对？哎，
啊，
这好教练，
江湖人称小诸葛。
对对对，好教练还是不少的。但是你说就是这种气质的好教练，包括邱平，
关键是什么呢？很简单的讲，就是很简单，他带的俱乐部带的好啊，打球打得好啊，他为什么没有机会去当国家队主教练？
你看啊，整个
不是你说简单点，对，
这个是一个条，就是一个条线。你看
条线，
杜峰啊，
嗯，
你说这个李楠啊，这都是那支国家队的。他国家队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年龄要跨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一个什么东西。你说为什么出台这些东西？就是我一个国家队主教练。后来你发现呀，按照他那个条例去排啊，只能排出一个人。就是说他选中这个人之后呢，他不直接说，比如说啊，我们就说楼，我选楼当这个国家队主教练，我要求这个人啊，我要求这个人体重必须要达到90公斤以上，是吧？然后头发呢必须要很短，头发非常短，眼睛不能太大，眼睛不能太大。哎，你看身高呢要1.83米以上，这人就是楼啊，没别人了，你知道吗？我们俩都没戏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国家队的，哎，这东西慢慢你要碰。
哎，这个各位听众不要当真啊，就是这个，尽管我知道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动议，
哎，
有过这样的想法，
什么时候
啊？但是我主动让贤了，
你又让给李冰了是吧？又让给李冰了，行啊，这个现在
篮球还有的说，还有大半年，
我觉得我们大半年这个里边还会有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国家队的这个人选和他们的健康状况，比如说现在啊，中国队很强的一个中锋叫大韩，啊，这个韩德君现在手掌骨折，这个至少要到总决赛才能出来。辽宁队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明年当这个周琦回到辽宁队之后，辽宁的这个冠军，哎，我不说 CBA 的事儿，就是 大韩现在能不能来打这个八月份的这个世界杯，现在也很难说，对不对？赵继伟今年复出了，但是到八月之前这些比赛当中他会不会有问题？
嗯，
年轻的小将里边呢，我觉得就是像周琦啊，像翟小川啊，王哲林拿了这个 CBA 的这个
MVP
对吧、
嗯、
包括这个丁彦雨航在美国不回来，他的情况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阿布杜沙拉木和这个赵睿最近好像也是有伤。阿布杜沙拉木呢在新疆那边蹦的，不知道这个 CBA 的这个常规赛季后赛会打成一个什么样子。这些人要保持健康到八月、
嗯、
我觉得不是每一个都会保持的，因为现在这个 CBA 的这个比赛增加了八场，
CBA 结束之后他们就要准备开始集训了，
要集训了，对对对，
也没什么大比赛了，
就是联赛结束以后呢，所有这些国手首先呢是要经历一个相对意义上的这个休整阶段，
休整
对调整、
啊、比如说这个休息一个月，
嗯，
然后呢再逐渐的呢就是开始恢复性的训练，
嗯，
然后呢再全队合练在一起，然后呢到八月底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肯定还要安排一系列的热身比赛，
是、嗯、
逐渐的把状态调试出来、
嗯、
以往的篮球世界杯没这么热闹，
对啊，
这一届一个是扩军、啊、一个是可能奥运名额、
嗯、
还有一个姚明当主席，
还有一个
是
在咱中国打比赛、
在中国打主场，所以今年的男篮世界杯是绝对重头戏、啊、
对，因为今年是一个体育小年嘛、
嗯、
在这个小年当中拿这么一个大、嗯、
其实小也是不小，
单数年都是会小一点，
小也是不小，这是所谓大和小呢，无非是相对意义上，比如说有这个足球世界杯，哇，你就会觉得说，哦，今年是大年，
对，
是吧？但其实你看，就是因为咱们国家到今天为止呢，足球是第一大运动，
嗯，
所以呢，它的影响力呢是覆盖其他所有的项目的、
嗯、
因为项目的影响力在中国的影响力、
嗯、
所以呢造成了相对意义上的大年小年、
嗯、
是吧？你要说那这次男篮世界杯，那我很同意刚才这个一男所提到的，因为这次男篮世界杯在中国举行，
嗯，
所以呢在中国的影响力一下爆棚，
对呀、啊、对呀、啊、
昨天这抽签一抽出来，抽到说美国队所在这个小组在上海打比赛、
嗯、
已经有几个朋友打电话来找我要票了，
对呀、
啊、我说我上哪儿给你们找票去，
对呀、
啊、
找杨超越去，
你以为我是印刷厂啊，
对
呀、啊、我给你印票，
你给他印票他也进不去啊，
哎，在哪儿打，在、嗯、
好像说是在说是在东方体育中心，
东方体育中心，
哦，真的
新的那个东方体育中心，
我知道，
对，
那东方体哦东方体育中心因为反正他也算是，对，我知道，
就是
他
那个场地啊，周边区域啊，
演唱会那种，
哎，相对来讲呢，就是啊、比较空旷一些，
嗯，
是吧？所以呢，这个对于这观众啊、分流啊、车辆的分流啊，就可能会帮助稍微大一点，
对，
就是你不像去那个八万人啊，或者是虹口啊，这、
嗯、
这个周边道路的压力实在太大。
还有那不是还有梅赛德斯那个的吗？
也是一样，也是
梅奔也不太好走。
对，也是周边道路压力太大呀，
都没地方停车。
这个、不是主要原因，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嗯、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咱们到时候看吧。八月份啊，我也开始要搞票。
哎，这么一说也真是，这个票还真是、
哎、
要搞一搞的吧？
哎，
兵哥，你有没有录？
我现在我最近还在弄那个，还在备弄四月份的那个。F1 上海站1000站的那个票，
那票都卖完了。
对啊，就是现在，但是总有一些人就是啊，这临门就是临到快比赛了，还在说有没
有
票，
有没有票，
而且还在说，
斌、哥有印刷厂的路线、
嗯、
没有？不是、
嗯，那票是他们家印的。
总
有
些人呢，
印刷厂的人脉，
总有些人他比较慢。或者呢、
嗯、
他觉得不着急嘛，还有一个多月嘛，他到时候再问。
好些人其实提前好几个月来问我、
嗯、
两个月之前就有人来问我说你问晚了、
嗯，
什么？他说那下次什么时候问？你现在问明年的，我帮你搞定。
也没有吧？
现在你问明年，我帮你搞定。为什么呢？我们排着队去嘛，也是通过朋友嘛。你说，哎，我现在要两张明年的，你不给我排上，我提前那么些日子说。所以以后啊，大家这种票的事儿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会有这感觉。什么东西
越早越好，而且经常要提醒，
越早越好，
经常要提醒，
哎、经常发个红包、啊。
确实，现在你让你买两张，
啊、
买两张票啊，或者你像现在确实他就是没票了。
对、啊，
有很多地方他确实没票。
而且呢，他那个看台，那鼻看台拆了，我真是我跟那个北京虾说了好些回了。你们把鼻看台拆了，就是把我拆了，因为你知道我在鼻看台上那是有美好经历的。那时候李冰冰哥在那儿说那个。说那个 F1 的时候、
嗯、
是吧，我坐在旁边。今天啊我们就提醒一下啊、
嗯、
提醒一下，今天咱们节目最后一趴就是咱们沪语版、嗯、咱们要说一下这个 F1 的事儿
啊、
哦、
好好、
啊、
对，我又把它
聊一下 F1、嗯、因为 F1 呢已经开打了， 斌哥已经开始上班了啊，
嗯，
斌哥已经好些日子没上过班了啊，
哎，
是吧？这是个问题吧？
就是大半年没上班，
哎，没上班啊，
哎，天天在社会上游荡，
相当过分啊！
我就是
还来谈金头啊，
哎，
啊，
还要攻击这个攻击那个，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哎，下面啊，接下来要说，
我们还谈不谈了？
来，往下聊，接下去要说足球了。这个中国足协呢，蔫不尖的出了一个这个新闻，这新闻是什么呢？中国将正式申办2023年亚洲杯的这个比赛。
对
啊，2023年的亚洲杯这个事儿，你说拿出来做一个新闻，
这有什么好说的？
这有什么好说？
这好事儿啊！
对啊，
不是定了吗？是申办了吗？是定了要申办是吧？
他提出，他正式提出要申办。
嗯，
其实呢，申办亚洲杯呢，
嗯，
就像两位哥哥所提到的，
嗯，
就是对于咱们的这个球迷来讲，
嗯，
吃瓜群众来讲呢，
嗯，
没有太多的震撼力，
嗯，
是吧？
因为亚洲杯跟
世界杯，对啊，就是这个震撼弹的这个效用，怎么说呢？等级效用相对比较低一些，
对，
更何况咱们15年前2004年、
嗯，
就已经办过亚洲杯了嘛，
啊，
对吧？
所以这个没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
但是
我跟你讲，
嗯，
昨天这条新闻出来以后，我看到过的就是最有阴谋内涵的，
嗯，
解读是什么？
还有阴谋？
当然有阴谋内涵。
哦，
最有阴谋内涵的解读，昨天我看到，
嗯，
是说中国足协为什么要申办2023年的世界杯？
嗯，
就是为了害怕说2022年世界杯进不去，然后呢，2023年的亚洲杯咱们也有可能
进不去，那咱就全歇了。
啊，但是后来我
歇六年。
哎，一开始我一想，哎，好像有点道理，嗯，但后来一想，不对呀，
啊，
嗯，咱中国队虽然说现在是亚洲二流，
嗯，
是吧？但好歹，
嗯，
亚洲杯为什么进不去，
啊？就是亚洲杯呢？亚洲杯的这个预选资格啊，
嗯，
是跟世界杯混在一起的。
对，
嗯，就像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去年世界杯的预选赛
是吧？
世界杯预选赛的过程当中呢，跟亚洲杯的预选赛其实是合二为一的。
是。
只要你进入世界杯亚洲区的，比如说最后的十强、十二强，
嗯，
你就同时
自动有了
自动打
亚洲杯的参赛名额。
对，
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阴谋理论呢，说实在话，这个心理是比较阴暗。
总有些人在角落里。
对，你会想太深了。
哎，
这东西
其实我跟你讲，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关中国足球啊，真正应该让大家那，口诛笔伐的，
嗯，
就是足协宣布新一期国足集训队大名单。
嗯，对，那天的这个宣布呢，是在北京时间周五的晚间宣布的，
偷偷摸摸，
嗯，
偷偷摸摸。
这为什么叫偷偷摸摸？
哎，周五晚间宣布
啊，
这个周末到了，
啊，
后边两天不上班，
不上班怎么了？
就是，虽然坊间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这个火喷，是吧？但是呢，领导正好那两天
休息
、
啊，
看不见，
这不变成了什么？
等到周一来了以后呢，说不定已经有新的热点新闻，
哎，
把这个事给盖过去
了。
这不是什么股市银行的什么加息减息的这种
操
作吗？
哎，对，
都是周五
对，
周五半夜来操作。
然后周一一个巨单，
就这里面，
不是问题，是这个路子不早就坊间都知道了吗？
对呀，啊，
都已经都虽然没有官宣，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吗？
大家都
让卡纳瓦罗来带这个队来打中国杯啊？
确实
干嘛？
确实是，就说
就是大家都憋着火呢。
对，憋着火，我等
你
宣布那天我才
骂，那天我才把那个臭鸡蛋给扔出来，
哎，
是吧？
对，
集中火力，哎，这个怎么也够？
不是
这个没，
你平时如果你说一句，啊，骂一句啊，就是隔三差五的就说，
哦，
小范围。
话说回来呢，就是说。如果他提早骂，
嗯，
他也没有依据，
啊啊，
人家都
没
宣布，
宣布
我怎么骂呢，
嗯？你骂什么呢，
嗯？对，
人家宣布就都等着宣布那天。
而且我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媒体也真实，就是，我看到今日头条里边什么那个标题就是，党媒怎么大骂足协什么？我后来进去一看，好像是上海解放日报，
对，
当然也是这个我党的这个官方媒体了，
嗯嗯嗯，
但是这解放日报你也就别把它这个定位定得太狠了，是吧？
现在都是标题党，
啊，对，
啊，
对对对，
现在都
标题党。然后呢，上海的解放日报呢，这个记者的出发点呢，主要是你这个选了8个恒大的球员，
嗯，
那个记者写的呢，我觉得也有点就是地方色彩太浓，
嗯，
那感觉就是你选了恒大，选了8个，
嗯，你为什么
不上岗？我就看你不爽，
上岗你为什么不
选，啊，对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呢，这个事儿，
那这篇报道 斌哥说到这篇报道呢，的确是存在这样一个以偏
地方倾向太明显、
以偏概全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对，
其实呢，我解读这条新闻，
嗯，
琢磨点应该在哪里呢？就是足协宣布新一期国足集训队的大名单。
集训名，
哎，什么叫国足集训队？你国家队就是国家队，
对呀、
啊，是不是啊？
对
呀、啊，好端端的没来由把它改成叫国足集训队，
我们以前不经常玩这个集训吗？
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是
中国人的字面游戏嘛。
对啊、
嗯，
这个字面游戏呢，就显出什么？显出咱们足协呢一下子格局太小了。
嗯，
为什么
呢？那意思就是输了呢就不算中国队，
就是个训练队输
了。哎，输了呢，我这个面子上呢还好挂一些，
嗯、
因为什么？一年前，
嗯，
去年这会儿，
嗯，
中国杯足球赛，大家记不记得？
嗯，
来了一支威尔士队，
嗯，
是吧？然后当时
还是李老师呢，
对
吧？
对
对
对，
李老师，
当时据说这个威尔士队，咱中国足协邀请人威尔士的时候，
嗯，
就跟人家说死了，合同条款里面写明白，你的头号球星大圣贝尔一定得来，
嗯，
你来呢，我给你100万欧的这个100万欧还是100万美金的这个、
嗯、
出场费，
额外的这个出场费，
嗯，
你要是这个大圣贝尔不来呢，这100万
没了，
你就别想了，
嗯，
结果呢，人家来了，
嗯，
咱们这边对吧，
很高兴，
重金礼聘
砸进去了
啊，砸进去了，没想到来了以后呢，
嗯、
跟咱中国队。一场交锋90分钟，把咱们踢了6-0，是吧？
这很正常。那个大圣，你几个请来的呀？
对，是很正常呀、
啊。
关键是问题在于，我花了大价钱，
啊、
砸了重金，砸出来一6-0，
所以
面子上挂不住吧？
但是我觉得是，
所以这一次才把国家队改名改姓、
啊，加了
集训
两个
集训队。
这一次
你要再把我拆了。那也就是配了我一个，配了我一个杂牌部队
啊，对啊，
我74师没有上、
啊、
是吧？
不 是,
不是一样吗？
你74师在哪儿呢？
对你
又不在孟良，
你在哪儿呢？你让他
你要说到74师
啊，
就是又想起老电影，就是经典台词，精锐，老子打的就是精锐。
威尔士也太不，他
不是你本人
拎不太轻了。
不是我跟你说，贝尔、啊，
你友谊赛，你打那么多进球干什么呀？
嗯、
你
打
啊！
我跟你说，他是这样，威尔士对、啊，
说明人家认真、啊。
不是说明
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哎。
我说的就是他太认真了。
我觉得不是
一点儿，
不，你
不懂事儿，
不是你没明白，
这叫不懂事，
没明白一道理什么呢、
嗯？
威尔士啊。到你这儿
平时没啥机会，
平时你谁打谁6-0，你在那儿你干英格兰6-0，你干苏格兰6-0，你都干不着吗？你都
不被人家干的，不被人家
干
6-0不错
了，好
了，
对不对？好，
他
可
不太懂，
老子可得了计了啊！
而且觉得
这顿开、
哎，而且觉得这个你们花重金请我们来，
嗯、我们要表现一下，
对，
接
到
的，
哎，那
这个，
哎，这个倒真是这样、
啊，
就是站在人家的角度上来讲，
啊、
哦，你既然
你花钱
了、啊，花了钱了，重金、
啊，
那我一定要认真认真比赛，
对
吧？
时差什么都好好
把真实水平给打出来。
对
啊，这个就突然让我想起咱们这个前不久不幸去世的上海足坛名宿，
嗯，
方任秋方指导，
方指导
啊，就是、这个、
怎么还有方指导的事儿、
哎？方指导，20多年前曾经跟我亲口跟我说过一
个，说到这儿我要提醒楼刚的这个手向空中指了一指，
是
这
个
跟方指导
高咱们
高
方指
导，对，
就方指导20多年以前呢，曾经亲口跟我说过一个故事，
嗯，
这个呢一竿子支回去呢就快到40年前了
啊。
1980年，当时呢，英格兰顶级联赛还不是英超呢，
嗯，英甲，
嗯，英甲当年的第四名球队，
嗯、
也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西布朗，
嗯，西布朗米奇
啊、
嗯，
西布朗米奇，当时呢，英甲联赛第四名，然后呢、
嗯，
作为中英两国文化交流，
嗯，
来到中国，
嗯，
访问比赛，
哎，
先到了上海，
对，
跟咱们老的上海队，当时有
李荣华
呀、
嗯，
这个朱
友
红、啊、
朱
友
红、
啊，哎
嗯、
就是包括像什么门将张惠康啊、
嗯、
蔡健林啊，就是这批老的啊、
嗯，
那个时候还是刘文斌的，
对对对，
刘文斌
最老的一批
啊，最老的一批，跟上海队打了一场友谊比赛，
嗯，
上海队呢不丢人，
嗯，
1-2落败，
哎，没问题
啊，
这个很漂亮的啊，很漂亮。
然后呢，方指导跟我说他陪同。西布朗呢去了广州，
去广州、
第二站在广州跟广东队打比赛，
啊
嗯、
然后呢，人广东体委，
嗯，
请客吃饭，前一天晚上
必须的，
啊，大鱼大肉是吧？
肯定肯定
啊，这咱们待客之道嘛。
对对对。
然后呢，送了不少的礼品，
哎，
就是有什么丝绸啊，什么花瓶啊，
这肯定那个时候很多。
然后席间呢，跟人家说
提点要求
啊，希望这个希望英国球队呢能够认真比赛，能够打出真实水平。而人家这个啊，不是
很高兴，
好好好，
很高兴，收了礼了，吃了
啊，对，大吃大喝，
好好打，
好。然后第二天开始打正式比赛，
嗯，
方指导跟我说。上半场就被人打了4-0，
方指导这也有点淘气
啊。问题是你好吃好喝伺候着，完了跟人说你要打出真实水平哦。
对
对
对，
人家
踢进去了呀，
听进去了，就
关键是人家踢进去了。
我跟你说，跟
然后那帮主席台上领导就
傻了，黑脸了。
早知道昨天就不给礼品了，就不请这顿饭。
别说那话就成了
啊。
别说那
把我们什么龙虎斗啊什么都吃了一个，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老外啊，你不能跟他实在，
对，
你
这
个
这点是
太实在了。
他
哎，
比较认真，
你这个你好好打，他就真好好打了，知道吗？
一般呢，在国内我们包括像外企啊那帮我们接触的。得混个两三年了呢，他就对你们东方文化这一套
知道
含蓄的、比较客气的，这一套，他
逐渐逐渐才明白，
他也会接受，他也会接受，他也会就运用，
慢慢
对对对，
他知道了，嗯，
是这样，是
老外这个不行啊。这个足球就聊到这儿了啊
啊，
没什么了吧。
行了，我觉得卡纳瓦罗打吧，现在已经这样也改不了了，就带这个中国杯就打吧。
哎，关键什么呢，就是这一次的中国杯咱中国足协呢是特别认真特别重视。
不是，但是我觉得
你听我说中超联赛甚至为中国杯让路都多让了一个星期。
他们多让一个星期，你这都多余说，国家队都打了中超了，中超还不给是国家队让路。
我跟你讲，我这次啊就是基本是打不好的，怎么可能打得好。我对卡纳瓦罗唯一欣赏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吴磊招回来。别为了这什么中国杯让人家飞回来打这个，没为了说我主教练了吗？我非得把所有人配齐了，好好来打。我觉得这个卡纳瓦罗这个有点这个西方大牌教练的这个，他有大局观
胸心
啊。对对对，这个吴磊，其实吴磊回不回来，从阵容上来讲那是差很多，是吧？
对，
这个从目前国足的前锋来讲，那真的
是
啥？
集训队
啊，
你知道吗？吴磊不回来呢，输了的话呢？你看我吴磊没回来，
我
还让你
啊？他是这么考虑的，
大张旗鼓
给自己留后路，所以不让吴磊回来。
两把菜刀举好了，让人一
又猛踹6-0，
对你这个就丑陋了嘛，对吧？
所以你想，就是国家队、
中国足球好不了了，就
国家队
都有从歪的这个歪点的，
没办法，没办法，因为实力不足呀。
那你
底气不够，
他实力足呢，楼哥。
对对对，所以现在是很缓慢、很缓慢的这样的一个
还没足，
一个修复的过程，
嗯，
是吧？然后呢，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修复过程当中呢，就是各种盘外招，都得想办法能够运用一下，包括这次改名，就从国家队改成叫国家集训队，是吧？
好吧。
就多这两个字儿，
嗯，
就是最起码咱们内部，哎，说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哎，这个我预先有台阶了，
嗯，
不然的话，就是直接被逼到悬崖边上，
嗯，
你跳也不是，不跳也不是，
对，那我觉得就是跳和不跳呢，结果都差不多啊，你不是在上面干死呢，就是下去摔死，反正都差不太多啊。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民间啊，我也要在这呼吁一下。在一个大事上不可能的情况下，咱们不要去期盼那个小概率事件。
嗯，
你说现在突然之间某一场比赛，巴西那帮哥们儿全部都吃了泻药了，完了以后都拉肚子，我们上去说咣当给巴西干个1-0，也不值得庆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整体的实力，咱们认知上，咱们还觉得自己老大中国者，不是？我觉得梁启超先生这个《少年中国说》里边讲的，我们现在呀重新开始。都是新的，没什么。我们有一帮不错的球员，这帮球员未来可能会怎么走，你也别琢磨他们会在世界杯上有什么表现。下一代有好的，
绝对没机会，
有好的苗子能不能出来，这个两说，我未来再说。足球这事儿，我觉得再等20年，能等出个结果来，不错了。
同意，
嗯，
同意啊，再等20年，
20年就够了。
但是
而且我还看得见，
能看见
啊，
能
看
见，
能
看见
啊，
好呀，所以啊。现如今呢，对于咱们普通的这个吃瓜群众而言，
嗯，
最重要的就是那 放稳心态，
是，
然后呢把期望值降低，
嗯
啊，不要自己把自己莫名其妙停在杠头上，
嗯，
就是上去容易下来难忍，
对对对，
啊，
下来就是摔着了，
对啊，就是再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像哎两个月前，
嗯，
年初咱们这个亚洲杯，
嗯，
后来才爆料出来说足协当时定的这个指标什么小组出线就 OK，
对
啊，哎，进十六强啊不至于太难看，是吧，打进八强就这就算超额完成任务，
放卫星了就，
啊，
嗯，对啊，所以大家放稳心态吧。每次说中国足球的时候，我都有这个感受，就是说我要是说的太深太那个什么的话，就招大家不高兴。我们呢不想招大家不高兴，但是呢说中国足球呢高兴的事少。但是啊，在这儿也说一个特别的，就是你在那个最不高兴的时候来一丁点的小的高兴的事，
嗯，
你就特别高兴，
对，
对不对啊，
给你一点小恩小惠，
哎，
你特满足嘛。
没饭吃的时候，
哎，
大家加班的时候谁弄了俩葱油饼，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日子幸福幸福啊，
好滋润
好滋润
好
滋润，
啊，
平时在家里你媳妇儿给你买俩葱油饼你啃都不啃，对不对，看都不看，什么东西。
所以
啊
哎，有关中国足球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个周立波，
嗯，
立波兄曾经在自己节目里面提到过，
嗯，
就是思考问题呢不能太深刻，
嗯，
深刻呢等于错看，
嗯，深刻，
就是，哎，深刻等于错看，
嗯，
就看我觉得深刻等于错看呢，
嗯，
用到中国足球，
嗯，
非常妥帖，
哎，深刻等于戳客啊，
哎，
戳客这个词儿用普通话解释还真难翻译，
促侠嘛，
啊，促侠，
促侠嘛，促侠鬼嘛，
促侠，哎。我还是不太明白，
来来来来，
说不定就是从，
哎，
说不定就是从下来的，
哎哎，不需要你明白，
嗯，
你越去希望说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白，就越是自己想的深刻了，
哎，
一深刻呢
就
是对自己错
开
了，
哎，对对对对
对对对，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就先这样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要进入沪语版，今天沪语版聊的问题呢一个是 F1 大战，还有一个聊一聊最近的汽车降价啊，这个是值得大家聊的，那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马上回来。
如果你能活到100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